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一家公司决定在今年砸下惊人的15亿美元豪赌人工智能，这听起来像是个科技巨头，对吧？但同时呢，他们正在极其冷静的、非常有计划的开除自己超过100万的付费客户，
没错，这绝对是个反直觉的操作。
对吧？欢迎正在收听的你。今天我们要做的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穿透那些晦涩难懂的金融术语，还有那些绕口的企业话术。我们的资料来源是一份沉甸甸的商业文件，联合健康集团，也就是股票代码为 UNH 的医疗巨无霸，他们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份财报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今天不仅要看他们狂赚了多少钱，更关键的任务是，我们要弄明白这个主宰美国医疗保健命脉的巨头，到底打算怎么改变你我未来去医院看病、开药，甚至支付医疗费用的整个体验。
其实，当你看到一家庞大的医疗企业主动放弃数百万的参保会员时，你就该意识到他们背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不仅仅是一堆关于利润率的静态表格，它的底层逻辑，清晰地展示了未来的医疗系统将如何运作。
好吧，那我们就直接来拆解一下，从财报里最亮眼的也是最充满矛盾的华尔街数字开始。第一季度，联合健康的营收达到了1117.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大概1.96%。
对，而且每股收益高达7.23美元，这可是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的。但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他们却在主动流失会员。财报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为了恢复利润率，他们预计会减少约1300万的 Medicare Advantage，也就是 Federal Medical Insurance Agency 优势计划的会员。
不仅仅是这个，他们个人的 ACA 业务会员预计也会下降1/3。
哇，三分之一，这听起来就像一家米其林餐厅突然决定砍掉卖餐上一半的菜品，甚至把一半的客人都直接拒之门外。在华尔街这种永远追求无尽增长的地方，主动销售自己的客户群怎么能算是个好主意？这种缩水求生的策略难道不会引起恐慌吗？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不是恐慌，而是极其冷酷且理性的计算。你得看他们对医疗成本趋势的预判。
医疗成本趋势。
对，历史上大家对 Medicare Advantage 的成本增长预期一般是在7%到8%左右。但现在，患者的就诊频率还有病情复杂程度全在飙升。联合健康目前的定价假设已经逼近10%了。
10%，也就是说，如果不干预，保费的增长根本跑赢不了大家看病花钱的速度。
完全没错，医疗系统正处于异常的高压状态。为了保住利润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天平从追求规模彻底倒向利润控制。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冷酷的风险剥离，他们主动淘汰掉那些高风险低利润的市场份额。
只留下能赚钱的。
是的，这种利润高于规模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的保险公司在准入端会变得越来越挑剔，这就直接关乎到我们或者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医疗规划了。
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既然他们切掉了高风险的尾部，决定只留下那些能带来利润的参保人，那他们打算怎么管理这些人的健康呢？毕竟成本还是那么高啊。
这就引出了财报里的第二个亮点 ，Optum Health 业务。他们给出的解药是全面推行价值医疗，而且这业务表现非常强劲，调整后收益达到了13亿美元。他们把长期目标利润率死死锁定在6%到8%。
价值医疗这个词，其实业界提了好多年了，听起来有点虚。
以前可能虚，但这次财报给的数据非常硬核。他们引用了美国管理式医疗杂志的研究数据，在价值医疗模式下，双重合格患者，就是那些同时符合两项国家医疗补助资格的最脆弱的人群，他们的急性住院率下降了24%。
哇，四分之一了。
对，而且急诊时就诊率下降了29%。还有一个西部地区的成功案例，他们在增加了50%的临床审查后，熟练护理机构的入院率在第一个月就同比大幅下降了约35%。
等等，等一下。29%的急诊室降幅，还有35%的入院率降幅，确实可观，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些病人去哪儿了？ 是被治愈了，还是仅仅被分流到了别的地方？为了达到这个数据，财报里提到他们在近 70% 的医疗机构里实施了高度标准化的拍板指南。
是的，标准化操作。
但作为普通患者，这听起来简直像是把医院变成了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呢。医生按照严格的管理指标来运转，可是反常理的是，财报居然说通过这种流水线管理，面对面看诊患者的时间反而增加了12%。高度流水线化怎么可能变出更多的人文关怀时间？这不科学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此。你理解的流水线可能是医生看病像机器一样快，但实际上这里的流水线是用来消除行政摩擦的。
怎么说？
你想想看，传统的排班其实很混乱，医生可能上一秒在看一个简单的感冒，下一秒又要处理一个复杂的慢性心衰，这种临床思维的切换极其消耗时间，而且还要应付错综复杂的报销代码。
就是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填表。
没错，通过标准化排班，系统把需要相似检查的慢性病患者集中起来，医生就不需要在不同的诊疗逻辑和繁杂的报销要求之间来回横跳了。这省下来的时间就变成了那实打实增加的12%的面对面看诊时间。
也就是说，价值医疗的核心其实是让医生回归看病，而不是填表。而且我还注意到提早介入这一点，比如出院导航，是不是也省了很多钱啊？
绝对的，提早介入不仅省钱，还大大提升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他们是根据治疗效果来付费，而不是治疗次数。
好，那么问题来了，要消除那么庞大的行政摩擦，要给几千万会员做早期预测，光靠几个人排排班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引出了财报里最具未来感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15亿美元的 AI 豪赌。
这确实是医疗领域的光纤时代到来了。联合健康在2026年投入这15亿美元，其中1/3是用在 Optimum Insight 的软件产品上，而剩下的2/3全都是用于内部流程的改造。
内部流程？
对，他们预期的投资回报率非常惊人，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2:1。
这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是 Optum RX 推出的那个 Pre-Check 事前授权系统。财报里说，以前审批一个处方可能需要超过8个小时，现在被压缩到了惊人的不到30秒。
是的，30秒以内。
8小时变成30秒，这简直就是从拨号上网直接跨越到了光纤宽带啊。但是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者作为我这样的普通人，可能会感到害怕，把8小时的决策交给30秒的算法，这会不会变成一个冷血的30秒自动拒派机器？毕竟 AI 是没有同理心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有这种担忧，但数据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这个 AI 事前授权的首次提交通过率高达96%。
96%吧，那说明绝大部分都直接批了。
更关键的是，由于信息缺失导致的拒赔减少了68%，后续的申诉也减少了88%。
等等，拒赔减少68%，也就是说，以前很多时候被拒根本不是因为病人的病不符合理赔条件，而是因为医生填错表了。
没错。过去那8个小时其实是医生和保险公司的审核员在打一场互相听不懂的消耗战，临床语言和保险理赔代码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少填一个代码就被打回重启。现在的 AI 不是来做冷血决策的，它就像一个超级翻译官加审查员。
哇，瞬间理清复杂的规则。
对，当医生点击提交的瞬间，算法就能发现缺失的指标，并立刻弹窗提示补全，患者和医生终于从官僚主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了。
这确实解决了一个最臭名昭昭的黑盒子痛点。而且不仅是事前授权，他们那个叫 Avery 的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年底前就要覆盖超过2000万会员了，还有 Optum Real 平台处理理赔问证，预计今年能处理25亿笔交易，
并且降低了76%的人工接触成本。
这太疯狂了。那既然他们通过 AI 和价值医疗积攒了这么庞大的效率和利润，钱都去哪儿了？联合健康好像并没有完全把钱锁在自己的金库里，而是开始反向输出。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巨头的涟漪效应。
是的，这部分财报反映了他们如何试图解决医疗系统中最脆弱的环节。比如，他们出售英国业务获得了$5.25亿的收益。
然后呢？
他们直接把其中的$4亿捐赠给了联合健康基金会。
$4亿做慈善确实是大手笔，但我更关注的是他们在 PBM， 也就是药房福利管理领域的动作。我们在新闻里通常看到的 PBM 经常被描绘成贪婪的中间商赚差价的反派。
确实，这个行业一直面临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像田纳西州等地最近施加了非常严格的立法压力，这可是关系到150,000复杂疾病患者药物获取的政治博弈。
对啊，但在这次财报会议上， OptumRx 却大谈特谈他们的透明化。他们说自己的药房网络里超过 80% 的理赔都流经 PBM， 而且最夸张的是 100% 的独立药房如今都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报销机制。他们宣称今年能为患者节省$150亿。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转变。
所以我想问，他们突然跑出来保护独立药房，这到底是为了应对政府监管的精明公关策略，还是他们真的找到了某种商业向善的模式？
我们从事实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严格的立法审查确实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剑，它迫使企业必须做出改变。但不偏不倚地说， OptumRx 把这种压力转化为了优势。通过推行透明化，他们不仅回应了监管，还因此签了800个新客户。
哇，800个新客户。
所以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没错，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他们对乡村医院的扶持上。
对，我看到财报里说，他们对所有业务线的乡村医院提前支付了 50% 的款项，这在乡村医疗资金几乎断裂的今天简直是雪中送炭，甚至还豁免了乡村医疗提供者的大部分医疗事前授权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态布局。你想想，如果乡村医院倒闭了，这些患者会去哪里？
只能涌向更高级和更昂贵的城市医院。
对，那最后买单的还是保险公司。所以用 AI 省下的人工成本去填补乡村医院的资金缺口，其实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底层网络。
太精彩了。好，让我们来全面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正在收听的你可能一开始觉得这不过是一份枯燥的财报，但实际上这是一份你我未来生活的指导。
没错，它描绘了未来的就医体验。
从他们主动放弃100万用户的精简策略，到让医生能多出 12% 时间看病的价值医疗，再到30秒就能搞定审批的 AI 系统，以及对独立药房和乡村医院的资金支持，所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重塑你下一次去医院时的每一分钟和每一分钱。
一切都在被算法和资本重新计算。
那就引出了我今天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的一个深刻问题。你可以在结束后自己去回味一下，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人工智能真的可以把8小时的授权缩短到30秒，如果预测模型能完美到让患者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就能被治愈，那么发展到最后，像联合健康这样的公司，它究竟还算不算是一家医疗保险公司呢？
或者说它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
对，它是不是其实已经悄悄变成了一个掌控我们所有生理数据的超级算法健康管理平台？当机器全盘接管了健康的计算，在这个严密高效的系统里，属于我们人的温度，未来又该安放何处呢？
这是技术扛标时代我们都必须面对的命题。
确实如此。好了，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一起穿透这些商业迷雾。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探索下一个前沿话题。再见喽。
再见。